我们在一起来祷告，能预备我们的心领受神的话，也是神的恩典。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那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有生命气息。主啊，我们求你这时候唤醒我们的灵，唤醒我们的心，让我们整个人都在转向你，让我们整个人都在寻求你。我们经历了你的恩典，我们还要恩上加恩。我们中间还有人没有明白神你的恩典的，就今天你的灵在他心中做工，是吧？你的灵记着你的话，让他明白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就求神你今天将你的恩典赐给你自己，赐给你自己所拣选所认识的人，让我们的心再次被神你的恩典所感动所激励。主啊，你自己的话已经临在我们中间，我们仰望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能神你自己悦纳。也求神你保守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你的恩所感动，让我们的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认识耶稣基督，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归向耶稣基督。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上一周有一个弟兄给我发短信，他说打工好辛苦啊。那我就想，我说以他的那个体力，他就觉得很辛苦。如果要犯了我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基本就。我就得到蛮多的提醒，我还是衷心的做神的管家好了。要不然哪一天神把我给捡过了，对。那不让我再做他的管家的话，那我能够做什么呢？所以我如果打工呢，你很无力；你讨饭呢，你还拿不下这个面子。我感谢神呢，现在我们还能够继续站在他的恩典中。我相信大家在外面做工呢，其实都是很辛苦的，而且世上的老板呢，都没有那么多的恩典给你的。你做多少工呢，你就得多少工钱，那是你该得的。我还是盼望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要仰望神的恩典。这样当你身体受苦的时候，你心中靠着主有平安有喜乐。因为神那位弟兄他在那个打工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还是感谢神，他觉得神引导他，让他学到很多功课。其实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唯独缺乏的就是恩典。因为人都不相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都相信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生活的好就得靠自己努力。那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对的，这是这个世界的原则。但是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深处，其实我们都盼望恩典，我们都渴慕恩典。如果你考试考得不好，老板老师开恩让你过了，你都盼望。有一天如果你上班迟到了，那你也盼望老板对你不要太严厉。孩子做错了一件事情，都盼望父母能够原谅他。那我们大人有时候做错了一件事情呢，也盼望我们的配偶能够谅解。如果说我们从人得到恩典的时候呢，比较少，不多，而且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小恩小惠似的。但是有一位大恩大德的神，我们很多时候却不认识他，也不愿意能从神那里得这个恩典。诗篇103篇第8到13节对神是这样描写的。你就可以看这个神他的大能大德。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与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公义是有多远，他在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所以这是一位蛮有恩典的神。那恩典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恩典就是从神来的。当我在查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有一长很多很长的一段，这个话来描写这个恩典。 念以后我们翻译英文版本呢叫 grace， 就是 amazing grace 上面，但这个念这个它本身的意思其实就是讲一种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神的荣耀，一种很特别的彰显，这叫恩典，就神的能力，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一种很特别的彰显。那记得旧约里面有一次摩西要求神把他的荣耀给他看，那我不知道你觉得摩西这个祈求是什么样的祈求啊？很多时候有的人就说神如果给我显现一下我就信，那如果神也给你显现了你应该感谢神，不是神不能显现给你看，而是神爱你，他面前给你看，因为谁看到神的面就发火，这就是当时神对摩西说的话。那摩西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那神就告诉他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那结果是什么？神就把摩西放在一个石头缝里面，那当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神就用手把摩西给盖住，当神过来走过去以后呢，神把手收回来，那摩西就看见了神的一个背影，没有看见神的面，这叫神的恩典，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同在，一种特别的彰显。这样摩西还可以继续活着，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朝神给他们的应许地区。那你就要问了，人为什么不能见神的面呢？因为人有罪，神是圣洁，是公义的，是荣耀的。你想想，如果你开车超速的时候，你愿意见到警察吗？你考试作弊的时候，你愿意看到监考老师吗？你愿意让人知道你脑子里那些见不得光、见不得人的想法吗？那在世上有权柄的人会惩罚我们的过犯，但那位自圣洁、自荣耀、自高的神，他要怎么对待我们的罪恶过犯呢？诗篇130篇第四节、第三到四节这样讲：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神是有权柄审判我们的，但是如果他纠察我们的罪孽呢，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那神有赦免之恩，在那个最后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来临之前，神把他赦免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可以不被定罪。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那神的这个救恩，这个神的这个赦免之恩是怎么彰显出来的呢？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14节这样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当年摩西要看神的荣耀，只见神的背，没见神的面。如今神的荣耀就以另一种形式显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神的肉身显现。神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位，就是耶稣。这是神的恩典了，不是恩典，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同在，一种特别的彰显。那摩西要看神的荣耀，看神的荣耀，耶稣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所以约翰在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17到18节有一个对比，说律法本是基督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摩西当然没有看见神的面，耶稣来了以后，人就可以看见神的面。能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神。耶稣把神完全的表明出来。不过人想看，人想看的都是摩西当年想看的那种人不可以看的荣耀。所以你看，你想看的是你不能看的。但是现在耶稣来了，把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在人们面前，而且邀请你来看。但是人的眼睛很难从耶稣身上看出神的荣耀。当年很多以肉眼看见耶稣的人，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 很多人还藐视耶稣，因为他们只凭外貌认耶稣。人的心瞎了，人的灵性死了。那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他怎么可能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呢？说怪人不能的，这也不能怪你，也不能怪我，你跟我一样，我一看到耶稣了，我也可以认不出来他是神的儿子。但这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借着丰富的怜悯，应该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三个主日我们讲这个题目是何等浩大的能力，神像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想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就是神在基督耶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怎么表现出来？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在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那个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因为要运行在我们身上呢，首先神就要将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神要拯救我们。神如果不拯救我们，我们就不能够得到拯救，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神如果不能够不拯救我们，我们就不能够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拯救我们，所以说人得救，就是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神的荣耀一种特别的彰显。就像摩西当年要看神的荣耀一样，现在一个罪人得救，比摩西当年要看的那个荣耀还要大，因为这是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神的儿子耶稣为罪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就是要让人因着他得生命。说一个人能够得救了，那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能力，神的同在，神的那种很特别的彰显，人不能够完全说明白的，但是确实可以经受经历的，确实可以接受的。说恩典，就是我们常常讲恩典，就是一种礼，是一件礼物。对接受礼物的人来说呢，就是白白的接受，你只要愿意接受，你就可以得到。如果有人要送一份礼物，先找到我们的讲主持学的讲爱的五种语言，其中一个叫做接受礼物。如果你跟你所爱的人，就是你的配偶送一个礼物，就是你要付相应的钱的话，那就不叫礼物了。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如果你在外做工，到了年底他给你发年终奖，那不叫礼物，那是你该得的，因为你已经工作一年了。对，如果你不工作一年了，你没有年终奖的。那有一天我在天信，他为我做一件什么事，对，我答应要给他那个一块钱关多了，对，后来我推迟了给他的，我不知道，这他就不停的叫弯多了弯多了然后我就想借这个机会要教导他一个功课，教他什么叫恩典。然后我就去拿一个铺多了给他，我就拿一个铺多了给他，他一看外加是弯多了那我只要一块钱，所以我觉得神的恩典是很丰盛的。我你要相信神，他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那他认真的看到我，听到，好像明白一些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应该去学习这样白白的施予的恩典。但如果你要白白的给出恩典呢，首先你要白白的领受恩典，你需要经历神的恩典，特别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罗马书第四章四到五节讲，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叫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要把神的恩典描绘成最形象。那他讲天国好像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清早起来就去请人到个葡萄园做工，大概是早上六点钟。那就跟工人讲，丁啊，你做一天工得一钱银子， 然后就去做工了。那到了早上九点钟的时候，这个主人看出去看见还有人在外面闲站，没有工可做，那就叫这些人也到他的园子里去做工。到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这个主人出去看到还有人在外面闲站，没有事，他就问他，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我说这个主人说，那你们也到我的仆人那去做工。这到了下午三点钟，他发现还有人在外面闲站没有事做，那现在这个主人又叫他们也去做工，就到了下午五点钟，到下班还有一个小时，现在五点钟就下班了，对，那时候没有，那天六点钟才下班。那个主人看见外面居然还有人在那闲站，所以他也让他们也进去做工。这一天总共有几批人呢？算了，几批？没有批人。早上六点、九点、十二点、三点、五点，就五批人了。对，那有人叫做 6-11 五点，有人就从早上六点到下午那个到下午五点，总共有十一个小时。那这要到六点钟结账了，开始发工钱。那这个主人呢，就从那个最后进去的先发，就只干了一个小时的，那他们也得了一钱银子。那这样早上发，那最后面到了早上六点钟进去了，他们就在想，这些人比我们来的晚，我们比他们早，干的长，那我们他们都得了一钱银子，那我们应该得的更多一点。就没想到这个主人给他们的也是一钱银子，那这些人就开始抱怨。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然叫他们跟我们一样吗？那我想如果你在公司里面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一定也会抱怨的。但是那个主人就回答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奖金的不是一千银子吗？哪里的走吧，我跟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你在人间一定碰到这样的好事吧。耶稣一开始就很清楚，这是天国的比喻。天国好像清早家族出去雇人，进来雇人做工。你要进天国，你就必须依靠神的恩典，不然靠你自己做工。那你可能说，这些人不是都做了工吗？其实这个比喻的重点呢，他不在乎这些人做了多长时间的工，而是在于什么？那这一种人给他们所给他们工价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代表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救恩对每一个信耶稣人都是一样的。那些人能够得到一千银子，跟那些人能够进仆人做工，下一个重点不是说他们能做工，重点是那个家族请他们进去做工，那个家族愿意雇他们，愿意邀请他们到他的仆人去做工，本来他们是无人，没人雇他们的。那当那个主人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接受了这个邀请。那如今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做成了，耶稣基督在邀请你接受这个礼物，你只要愿意接受，你就可以得到，因为你们得救的是本乎恩，你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为什么得救必须本乎恩，不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呢？我圣经给的解释给的答案很清楚也很简单，因为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是第一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我们在这里每一年都要做那个年检的身体检查，那我想很多人做完年检以后呢，都有些担心了。担心什么？担心听到那个家庭医生的电话，如果家庭医生一打电话了，就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其实很多时候也没有问题。那同样的，神给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属灵的征兆，什么？就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的征断结果是千真万确的，我们都是死的，死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过犯罪恶，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与赐生命的神隔绝，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属灵光景。一个死人不能做什么东西让他得救，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了。一个罪人所做的都是犯罪， 只能让他死，怎么可能让他得救呢？因为罪的代价，罪的结果就是死。那我们是罪人的事实，就是我们需要得救的一个原因。耶稣呢，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是罪人的事实，也是我们必须靠恩典得救的原因。什么是罪呢？罪从哪里来的？那这是很难的那个神学问题啊。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不是处理神学问题，保罗在那里是用很实际的来处理这个罪的问题。因为罪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影响到我们的生命。不管你明白不明不明白什么是罪，但那罪就在你的身上，那你就在犯罪，你就死在这个过犯中。那使徒保罗这里他列出了三种罪的表现，或者叫三种罪的性质。那第一个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心中所喜爱的去行。第二个就是讲到人行事为人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三就讲人是不自由的，人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就是魔鬼。那你可以根据这三条来看一看你自己是否有罪，你自己是否死在罪的过犯中，你是否像你是不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完全是为了满足。他这里不讲的满足，是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刚刚结束那个传道书的学习，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它有一节经文，说少年人呢，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当时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你将来能够在神面前交代吗？你眼睛所看的，你心里所愿的，都是清洁的吗？能不能够在神面前向神交代呢？人可能不知道你看了什么，人更不可能知道你想了什么，但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的眼目鉴察全地，我们怎么可能逃脱神的审判呢？你行事为人是否随从今世的风俗呢？人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人家有什么你就要什么，而且你总要超过别人。那有谁不想出名，有谁也不想有权有势呢？就连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当年还常常争论他们中间谁最大，将来在天国里面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左右边，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中国知识分子都比较清高的，不太看重钱，倒是看重什么？看重名了。就在这个月初的时候，那我在人民网上读到一个新闻，是重庆大学的一个老教授，从他亲手建立的这个实验室上跳楼身自杀了。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可能因为他这个实验室要被摘牌了，这就不能够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验收。那我在重大读书的时候，这个实验室已经是国家重点实验室，而且在我们学校里面是非常显著的一栋建筑。那我去年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周围有多了很多比它更雄伟的建筑。20年过去了，那这个老教授他一手建立一心经营的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面临被摘去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牌子，那他就跳楼自杀了。那我那个老教授很难过，我也为我自己母校很难过。那想一想啊，如果89年我要是考不上大学呢，我可能跟他一样榜上无名，脚下就无路了。如果我出国的时候我不能出来，那会是什么结果？我不知道你出国的时候是什么想法。我出国的时候是已经是破釜沉舟的，一定要出来的。其实我们人生走的道路很多时候都是被逼的了，你没有多少选择的，你就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这样走。 当然圣经上话讲得好，人心蒙上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带领他的脚步。感谢神呢，虽然我们一直过五关斩六将，但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之路，让我在海外能够听到福音，能够认识耶稣，走上这条平安的路，生命的路。在耶稣里，他给我们开的路是生命的路，不是这个世界的道路，不是通向天国的路。肉体的私欲、今世的风俗，这还是可以看得见的。那还有一个更可怕、看不见的敌人，就是运行在罪人心中的邪灵，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魔鬼。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当你随着肉体私欲去行的时候，当你在这个世上成功得意的时候，其实是你是身不由己的，你是被魔鬼控制住的，你是魔鬼的奴仆。那魔鬼要怎么控制人呢？很多时候就是借着人肉体的私欲，借着这个今世的风俗来控制人，投其所好，就能让人在魔鬼面前只能俯伏称臣，顶礼膜拜。那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也是这样试探耶稣的。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四节，这是耶稣说试探，我们非常熟悉的。但是你可以想一想，我们人怎么犯罪？其实魔鬼当时就这样试探耶稣的。那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说耶稣没有随从肉体的私欲，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又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就是耶稣没有顺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世俗有圈。有灵有力，你想如果从上面跳下来，下面也是全是接的，一点不受伤，那多么荣耀一件事情，你马上就可以出名，马上很多人就会来跟随你。但耶稣没有随从今世的风俗。说这个魔鬼一上，魔鬼又是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奉他。所以耶稣没有顺服那个魔鬼，魔鬼说：“你只要拜我，这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钱财名利都可以给你。”所以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有时候你其实是在一种很危险的地步里面，你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不要贪图肉体的私欲，更不要贪这个世间的虚名，否则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你只能向魔鬼俯伏。那师母最近读了一本书叫《我错了》，是那个金贝克牧师的自传。那我其实很早就读过这本书。金贝克牧师他曾经是美国非常出名的一个牧师，事工做得很大，但后来他失败了，锒铛入狱。失败的原因呢，其实跟这里差不多，肉体的私欲、色、今世的风俗、名利，我觉得很惨，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不过神对他身上还有恩典，他有机会悔改。那最后得到早释，在监狱里面坐了六年。那出来以后呢，他写了这本书《我错了》。那师母看了以后，他就跟我讲，说感谢神啊，让你在这个小小的国度侍奉，免受了很多的试探。我当时说，我们应该也让国币要涨价了，就像求生的人。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啊，一定要在神面前清洁正直， 温柔谦卑，要不然呢，事工的成功呢，只能带给我们骄傲，对我们有益无损，有损无益。因为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讲的是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如果你开始骄傲了，那败坏就一定的。因为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耶稣没有跟魔鬼任何可乘之机，不仅仅在旷野，我耶稣在世的日子都遵守神的旨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向他的门徒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认出来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接着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受许多的苦，被人羞辱，然后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时候彼得竟拿着耶稣啊，劝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这里彼得怎么说的，他们说呀，你好爱我，没有，这撒旦退我后边去了，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其实我们平常很多时候常常体贴人的意思，不能对我们自己好，还是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好，我们不能够只体贴人的意思。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只体贴人的意思，为了讨好人，甚至不惜说谎话，拍马屁。而且我们听见人的好话的时候，我们也很高兴，这其实就是随从肉体的私欲和今世的风俗。人是很难抵挡的，而且有时候人不抵挡，而且还翻译呢，多多益善，有时候希望人家对我说体贴我肉体的话，做对我肉体有好处的事情。但现在我们如果信了耶稣啊，我们不应该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也体贴神的意思，我们自己也要按神的意思行，我们也应该劝弟兄姐妹要按神的意思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魔鬼发动了最后的试探，那也是肉体的私欲和今世的风俗最猛烈的进攻，就在十字架上。我读一段在十字架上的记载，马太福音27章39到44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了，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然而他同病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他这里讲了三类人，这叫三组人，从那里经过的人，祭司长、文士，甚至连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都讥笑耶稣，希望他能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你可以想一想，被钉在十字架上，肉体承受巨大的痛苦，从十字架上下来可以让肉体不再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下面的人都在讥笑他，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那多荣耀，下面的人可能马上就闭口无言，甚至很多人马上可能就俯伏敬拜跟随他，这叫从世间来的荣耀。人不愿意相信钉十字架的耶稣，人都愿意相信一个从十字架上能够下来的耶稣，因为人都随从肉体的私欲和今世的风俗。但是耶稣没有顺从肉体的私欲，也没有向这个世界低头，乃是遵行神的旨意，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肉体的私欲、今世的风俗，也击败了魔鬼的作为。那你看到耶稣呢，你也可以胜过肉体的私欲，拒绝今世的风俗，击败魔鬼的作为。这就是神给你的救恩，你靠你自己不可能胜过你肉体的私欲，你更不可能拒绝这个今世的风俗，那更谈不上你去跟魔鬼抵挡。 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胜了。神要给你一个礼物，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的同在要向你特别的显现，他要让你看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那你只要愿意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承认你的罪，向他承认你的软弱，我不能得胜，我不能胜过肉体的私欲，我不能够胜过今世的风俗，我不可更不可能胜过魔鬼。耶稣，你帮助我，我感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已经得胜，我靠着你也可以得胜。这就是神给你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存在、他的荣耀向你特别的显现。神有丰富的怜悯、丰盛的慈爱，他不愿意看到你在罪恶过患中死去，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差遣到这个世上来，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向我们最高的爱，这就是他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只是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恩典吗？白白的来接受这样的恩典吗？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记着你自己的话，再次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活化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所爱的人你都是知道的，你要将你的福音传给他们，你要呼召他们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得生命。主，今天早上这时候，主，你对你所拣选的人，你所爱的人，你向他们发出呼召，让他们来接受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因为你看见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你看见我们在肉体的私欲中挣扎，在今世的风俗中挣扎，你更看见我们无力去面对魔鬼的进攻，成了魔鬼的奴仆。你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因为你已经胜过了肉体的私欲，胜过了今世的风俗，并败坏了魔鬼的作为。所以这时候你自己的灵感动人，让他们愿意来接受你，让他们愿意来相信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真的明白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救恩，你愿意接受，神感动你接受，我邀请你向神举起你的手，你向他表明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朋友？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已经感动了你，你愿意脱离你肉体的私欲，你愿意脱离这个今世的风俗，你愿意靠着耶稣不再做魔鬼的奴仆，要做神的奴仆，要做神的儿女。我邀请你向神举起你的手。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恩典吗？阿爸父，我们再次祈求你，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所以让每一个认识你的儿女，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为我们所蒙受的恩典再次献上感恩。主，真的是感谢你，若不是你拯救我们，我们也早已在肉体的私欲、今世的风俗中沉沦，随流而去。主，但是如今你把我们的脚带到平安的路上，你把我们的脚带到恩典的路上，你把我们的脚带到盼望的路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的心要再次被你的爱所激励，继续走那摆在我们前面当走的道路，就是主耶稣的道路，背起十字架也跟随主耶稣。主，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的名在你每一个儿女身上得到荣耀，在你的教会中得到成长。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